其实这个 NAT-G3 和 NAC 在临床上区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 NAT 它从命名来说就是一个神经内分泌瘤 G3，而 NAC 它就是代表了恶性程度更高的神经内分泌癌。那么既往呢，我们对于 NAT-G3 其实在2010年之前是没有概念的。那么后续呢，有相关的研究发现 NAT-G3 它的生物学行为更好。那么 NAT-G3 呢，也更多的发生于我们胰腺。那么在神经内分泌瘤，我们通常根据患者是否存在一些肽类激素所导致的一些相关症状，分为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和非功能性神经内分泌肿瘤，而 NAT-G3 中70%到90%都是非功能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那么 NAT-G3 在确诊时，也有60%以上的患者呢都已经存在远处的转移。但是由于 NAT-G3 虽然它的 Ki-67 指数是在大于20%，那么在20%以上，甚至可以达到70%，但是它主要介于20%和50%之间，这也显示了它相对预后是比较好的。近年来有一项关于胃肠移 NAC 和 NAT-G3 的一些病例生存的分析，提示了它纳入的这个 NAC 患者中的中位生存期呢是5.0个月，而 NAT-G3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呢是31个月，具有显著的临床差异。也就是说，NAT-G3 患者的预后是非常好的。美国的一项数据库中的 NAT-G3 的患者的病理特征和预后也进行了分析，其中数据库中报道了41名这个消化系统的 NAT-G3 的患者，胰腺来源是占到了58%，中肠是26%，在转移的患者中，中位生存期为33.8个月。在所有的治疗方案中，接受卡培他滨、替莫唑胺或者是生长激素类似物治疗，患者的 PFS 是最长，分别为20.6个月和7.9个月，而依托泊甘联合铂类的这个方案的有效率呢是比较差的，它的中位的这个无进展生存仅为2.4个月。那么近期呢，还有另外一项 Nordic NAC2 研究，它对于消化系道的 NAT-G3 的患者的这个疾病预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纳入了177例的 NAT-G3 的患者，56%呢接受了含替莫唑胺的方案，38%接受铂类联合依托泊甘的方案。那么在 NAT-G3 患者中，含铂类治疗方案的疗效比较差，而且 PS 评分在 NAT-G3 患者中，含铂类方案治疗患者的这个 PFS 呢是更低的。那么这些研究呢，都显示了 NAT-G3 和 NAC 在疾病的特征，以及它的这个临床治疗方面的一些差异。那么我们对于如何去鉴别 NAT-G3 和 NAC，那么去选择更正确的治疗方案和为患者判断预后和生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NAT-G3 和 NAC 在我们病理诊断当中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NAT-G3 呢，它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呢，它形态比较好，但是呢，增殖指数活性比较高。它和神经内分泌癌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所以说，这两个疾病在临床上，不管是治疗上还是预后上，是非常具有差异性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两大类肿瘤区分开来呢，也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消化道当中，我们要根据形态特征、增殖指数，最好加上基因的改变，还有临床的一些表现，综合来进行分析，来进行综合病理诊断。对于小活检来说呢， 它可能更具有挑战性，因为组织样本比较少，而我们观察又有限，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这样小标本呢，我们更要那个慎重。近期呢，在INDEX2025年年会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进一步强调了不同病理学诊断指标和观察纬度对 NET 级三和神经内分泌癌鉴别诊断的一个价值进行了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呢，这个欧洲13位病理学家在对192例具有挑战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数字切片进行了独立的病理学的观察。从这个观察结果上来说呢，79%的 NET 级三病例呢得到了一致的病理诊断，而58%的神经内分泌癌的病例呢得到了那个正确诊断。所以说这个 K67 的指数还有这个 P53 LOB1 基因标志物的这个结果的判断在诊断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那个其中总体上来说呢，86%的 NET 级三和神经内分泌癌的病理可以根据形态、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呢得出一个正确诊断，但是呢还有14%的病理的诊断呢无法得到统一。所以说这个 NET 级三和神经内分泌癌的鉴别诊断呢还是那个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对于我们病理大夫来说呢，一定要对它的形态学、免疫组化还有基因改变，然后你综合来判断，最后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对于一些非常罕见的一些病例无法来判别的话呢，要和临床大夫进行交流，然后呢让临床大夫呢综合判断进行治疗，这样的话呢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另外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团队呢，他利用 AI 的辅助病理诊断的一个模型来对这一类疾病进行判别，也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诊断的准确率。所以说对于未来来说呢，我们要除了我们基本功，就是说形态学的观察呢，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高科技，你比如 AI 图像的识别模型来辅助病理诊断，然后呢对病理诊断呢得到更高的一个置信度。